兄姐妹们，早安。
早安。
今天早上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在诗篇110篇有一句话：不要叫我中年去世，不要叫我中年去世。我们就想到，究竟中年是什么意思？如果是一个人100岁的话，他的中年是什么时候？50岁。对摩西来讲，他120岁，他的中年60岁。所以好像中年是一个会动的东西，让着你的一生的岁数呢慢慢会改变。我不晓得究竟是几岁，但是圣经里面有一个地方讲到中年，是希西家，当他变成要死的时候，他的祷告说：我终于就要离开了吗？因为他有很多的工作还没做完。所以在希西家来讲，他的终年是几岁？圣经上好像没有再说了，只是我们知道他因为这个祈求，神就给他再多了15年岁数。其实在希西家这个时候是差不多39岁。我想在座的大概大部分都是超过39岁。当然，今天我们就是讲中年39岁的话，也许比较少一点，因为现在的我们讲青年呐、杰出青年或者是优秀青年，是讲到40岁。在圣经里面讲到孩童的时候，也是讲到40岁。所以这中年，我们可能知道究竟是几岁，只是我们知道。我们大概不喜欢自己说我是一小孩子的，我就要去世的，因为这个不好。每个人都不喜欢是夭折的啊，小孩子死就是夭折。那中年去世的话，再好一点点。最近在历史教会上个月2月份有2次的追思礼拜，昨天的是74岁，2个礼拜前的是81岁，那都不算是年纪很。很小，也是真正也不算是很老，所以我就想到，究竟什么时候去世是很不错的，是可以放鞭炮的。那几岁呢？100岁，那就很难的啊。那放鞭炮这个太难了。一般我想90岁的话，大家都可以放鞭炮了。若是说四代同堂的话呢，应该可以放鞭炮了。5代同堂现在已经很少很少了啊，所以。我就想到人生什么时候放鞭炮，说我真的是心满意足快快乐乐离开了。我讲对于我们古老的传统，可能是80-90岁吧，4-5代传统是吧，可以的。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呢，我们应该是随时都可以。什么时候你叫我们去呢？我们都不是说舍不得，我们去得很好，因为我们在我们在历史上看到有些人，他们的年岁不是很大，可是他们成就非常大。我们看到有一些科学家，他年纪很轻的，像17世纪的奥斯德，他念物理念得成功，非常杰出的。他有一个地体压力的定律啊，我想我们的教授他很清楚啊，奥斯德这个定律是什么。他16岁，他就是检出他的在数学上的这个题材。16岁他就写了几本书，震动了那时候的数学家。这么年轻的一个年轻人，怎么能够写出这么好的一本书？后来他又跟别人一起发展破兰率，非常杰出的。当他27岁开始，他用4年的时间好好的去做研究，写了好多的论文。20几岁。到31岁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半夜的时候，他突然圣灵充满，他就把他的经验写下来。写下来以后，他写在一张羊皮纸上面，又写在一张纸上，两张写的是一样的。这两张纸就一直带在他的身上，缝在他的内衣里面。他每次换衣服，就把他的这两张纸写下来，写下来，然后又缝到他的内衣里面。跟他走了8年的时间， 这两张纸跟他走了很长时间，人家都不晓得这两张纸写的是什么，也没有发现到这两张纸，因为他犯例子的时候他的夫人不晓得 有这两张纸，一直到他去世的时候夫人才发现他的衣服怎么有一件衣服不一样，有这两张纸，打开来看原来是八年前那一次圣灵充满的经验，从那圣灵充满的经验之后，他就看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这种图层面的东西对他讲起就看淡了，他就专心去研究圣经。他是去世的时候39岁，他是一个数学家，物理一个科学家，又是一个宗教学家，39岁。我们若是看到19世纪有另外一个人，他的音乐很特殊的孟德尔颂，他12岁的时候就写了5首交响乐，他组织了当时德国最好的诗班，他也设立莱比锡音乐学院，他38岁就去世。20世纪还有什么人呢？我们晓得，但是我们就是回到更早，在祖前第3世纪有一位很特殊的人才，33岁去世，跟耶稣的年岁一样去世，亚历山大。他22岁就开始带领军队40000军队往东打，打到印度，往南打，打到埃及，用11年的时间建立了亚历山大帝国。然后33岁庆祝这个帝国的建造完成了，因为他的部下已经说我们太累了，我们要回家照顾我们的妻子，照顾我们的儿女，不再打仗了。他知道好吧，我们就在这里头休息，他就举行一个大的庆功宴，这些将军这些大臣都来一起吃喝啊狂欢。几天之后他病了，10天之后他就去世。他的帝国分成4片，那就完全是应验的但以理书第7章第6节的话。我们就想到一个人究竟是应该长寿呢，还是30几岁没有关系吗？在历史上有这么多杰出的人才，就是30几岁。我们就想到今天我们所看到这个例子，亚伯他几岁我们不晓得，也没有说到他有儿女，好像是因为还没结婚，我们不知道。可是我们不要忘记当时的人结婚也是很晚的，我们就是看到创世纪第5章啊，我们就看到了很多人他们的结婚呢，他们生孩子呢都是很晚的，也是65岁100多岁都才。所以亚伯是不是结婚我们不知道，可能没有孩子，这是我们所知道关于亚伯的事情。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是几件事情，从创世纪第10章就提出了亚当夏娃离开了伊甸园，离开伊甸园之后所记载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应验神给他们的诺言的应许，就是他们要有后代，这是在创世纪第3章15节所说的，你的后裔要打蛇的后裔，要打蛇的头。所以这是神首先就把第3章的应许给了亚当夏娃，让他们有后裔，他们就生了一个儿子了。他们生了儿子，当然夏娃很高兴，这就是神所要给我们的这个后裔，他很高兴，所以他说我得到了神的应许，所以他把儿子叫做蛇，就是该隐。后来他又生了一个孩子，我相信蛇是一个该隐是一个身体很强壮的，后来又生这个孩子，大概身体不太好，很难养，他说这个孩子可能活不到几岁就死了，所以他把他叫做短命的。那这个短命的就短到多少呢？一口叹息，那一口叹息就是亚伯，就是一丝叹息而已，很短暂，很虚空的。一个很强壮的，一个大概身体不好的。那强壮的要做什么事情？因为这时候该亚当夏娃应当同时是做农品、做牧羊，两种都要做。 因为他一定要耕种，他要牧养，所以他就把这两样工作分给他的儿女们。那强壮的儿子需要去耕地，因为耕地需要强壮的身体，牧羊身体比较不需要那么强壮都可以，所以就把牧羊的工作给了这个儿子雅伯，该隐去种田。这是神给我们的，神应许说要饲养众多，在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八节就说了，果真他就让我们看到一定会生养，我们工作也一定看到有果效。虽然神说我们要汗流满面还得糊口，我们还是能够吃，还是有收获，这都是神应许神恩典给我们的。我们工作了，我们有收获了，我们就要休息。所以第三节有一日，哪一日呢？就是安息日。在一天安息的日子第七天，他们休息的时候，该隐雅伯就想起爸爸妈妈的教导，你们安息日的时候要去献祭，而去献祭就把我们所收成的东西拿到神的面前来。所以该隐就拿他的土产拿到神的面前献祭，雅伯也拿他的收获，就是羊脂油拿来奉献。这就是在我们休息的日子，我们来到主面前。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的来到主的面前，每个礼拜天我们到主的面前来，就是我们向神说谢谢，让我们一个礼拜的工作做完了，明天我们又得上班了。那今天我们到你的面前来要做什么？要感谢你，要你做什么工作，我们也求你给我们明天所需要的力量。所以我们说礼拜天究竟是一个礼拜最后一天呢，还是一个礼拜的开始？是最后还是开始？所以我们是先休息再工作，对不对？没有错。或者是先工作再休息，你就想想看嘛，你买了一部电话机回来啊，它的说明书叫你要做什么？先充电啊，你没有充电的话插进去没有用的，先充电。我们礼拜天就是先充电，我们先得到力量，我们先充电，我们然后开始去工作。所以我们需要力量，这就是礼拜天我们安息在主面前。所以我们每次到主的面前来，不单单是说我们来充电，我们还说神啊，你的应许是真的，每一次你都把我们所需要的赏赐给我们的。我们感谢神的时候，我们就把我们所献上的东西摆在主面前。这就是在旧约里面一再的说，不要空手来见主。我们到主的面前来，不要空手来的。我们要想到神既然给我们这么多，我们感谢他，神的喜悦在我们身上，他就大大的充满了。所以我们献上，神赏赐给我们更多了。当然我们献上的时候，神看见我们所献上的，他喜悦了，他怎么表明说他接纳呢？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看中了雅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怎么能够看中或看不中呢？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因为以前我在台湾还没信主的时候，我们就是拜的呢，每一次拜祖先呢、啊，拜来拜去的，摆上去的东西跟拿下的东西是一样的，没有改变的。我怎么知道说我的祖先看中这些献上去的东西呢？他有没有来吃呢？我不晓得，我只是听说，若是果真来吃的话呢，那拜的人一定吓死了。所以神怎么说他看中雅伯的，看不中该隐呢？我们在后面就知道了。当神看中祭司所献上的，他是从至圣所或者是从天上降下火来把这些祭物就烧掉了。也许雅伯所献上的牛、羊跟脂油，就有天上的火把这些羊脂油烧掉了。该隐献上的这些土产呢、啊， 没有烧掉，所以他知道说神没有看中我的东西。我们就想到，当我们看见我们所献上的神接纳，或者我们所献上的神接纳，我们也许说没有关系吧，我只要我心呢诚意的献上的，他接纳不接纳那是他的事情了。这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常常会想到的，是不是我的心诚就够了，或者我一定要做到一个程度神接纳。有的人会说了，信什么神都是一样的，神都是劝人为善的，你信哪一个神都是一样的，心诚则灵嘛，是不是？你不管哪一个神都可以，你信一个神、两个神、三个神都可以。但是我们要知道的，当我们信错的时候，真的是自己笑话的人。信错了，真的笑话的人。不是说我的心诚是有问题，我到药房去买药的时候，我一针药剂吃，我要买哪种药？我不会说随便一种药都可以了，我回家吃的都是一样的，没有，一定吃对的药。我们骂人家说吃错的药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我们献上的一定要让神喜悦来接纳。神怎么接纳我们的呢？他凭什么东西来接纳我？他看见我们的什么东西，他接纳我？为什么神看中养活的，没有看中肝炎的？这就是今天很多人的问题啊！是不是说神就是喜欢吃荤的了，不喜欢吃素的了？就是今天对于环保的人来讲啊，今天环保的人都告诉我们说，你爱惜环保了，你就要吃素的，不能够吃荤的，不要吃鱼肉啊。其实神是不是喜欢吃鱼肉呢？神根本也不吃，神烧掉不是说神吃的啊，这些东西在神面前只表明我们心里说神接纳了。所以神后来就告诉我们为什么他看中亚伯的，因为他说亚伯是义人，在马太福音告诉我们亚伯是义人，义人他所做的行为是善的。我们就知道原来神接纳这个供物不是看他的供物，而是看谁供上这个物，看人然后再看他的德性，这个人好神就接纳他，这个人不够好神就不接纳了。所以为什么教会收奉献不会随便去收奉献？有些人的奉献教会不肯收的，做坏事的拿到教会来奉献，教会我不要收这个钱。我们就想到神接纳约伯，因为他看到约伯是对的，他的行为是对的，他是义人，所以接纳他的奉献。第二个事情，神说神接纳哪些人的奉献？有信心的人奉献神接纳，有信心的人神接纳。所以说我们在希伯来书第，我们今天只读到十一章第十节，我们看到第十一章第六节的时候，圣经就告诉我们，非有信不能到神的面前得神的喜悦。我们若是没有信心的话，不能够得到神的喜悦。我们要问亚伯有信心，亚伯有义行，该隐有没有信心？我们就要问信心是指什么？圣经告诉我们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七节就说了，信是指两方面的，一个是信有神，该隐信不信有神，信他若不信有神的话，何必去献祭嘛？显然他信相信有神，可是接着又说了，相信有神，而且相信神赏赐他所喜悦的人，赏赐给求他的人。该隐有没有相信说神赏赐给他？显然是没有。他以为说我种田了，我费了这么大的力气才种出来的，我今天把我所收成的东西献给你， 够了，这是我的父母已经告诉我的，要献祭，我够了吧？你还要求我什么呢？只是他没有想到，神要求人献祭的时候，不是说我什么东西都可以献。我们到主的面前来敬拜神，不是说我喜欢这样敬拜神，我就这样献，这样敬拜神。我们敬拜神是照着神喜欢的方式，神说我们应该怎样奉献，怎样敬拜神，我们就怎样用他的方式来敬拜来奉献。神告诉我们，当我们要用农产品奉献的时候，献给神的时候，要献的是出手的果子，要献的是出手的，不是说我随便什么东西我都可以献上去，我一定要献上出手的。若是我要献上牛羊的话，动物的话，牲畜的话，我要献上什么？也不是说我随便抓一只就可以献上去，我一定要献上没有瑕疵的，不单是没有瑕疵的，而且要献上头生的，这是神喜悦的头生的，而且要献上子牛。也许对我们今天来讲，我们子牛都不敢吃，就把它丢掉了。也许神说你丢掉没有关系吧，可是丢掉之前献给我，你不要丢到水沟里面去啊，那造成污染。因为处理水最难的就是处理这些污染，这些油腻的东西最难处理的，你把它烧掉献给神，神不喜欢。我不晓得说在几千年前神就想到，原来纸油对人不是最好，今天你还可以吃够了不好嘛，就献给神吧。为什么献给神？因为纸油一烧了就是下的，不是说神喜欢这个好吃的油，而是说神喜欢人所献上的香气，香气代表人的奉献，代表人的祷告。所以亚伯显然知道说神喜欢哪种方式的献祭，他喜欢头生的，喜欢献上子牛，他就把这些献上去了。该隐他没有想到说他的父母亲所告诉他的，你要把出熟的果子献给神，他没有想到这一点。他说我什么东西都可以献给神了，神就应该接纳了，这个不是。所以神当然不接纳该隐的，因为他没有照着神的方式来奉献。神不接纳该隐的反应是什么？他就大大动怒，变了眼色。为什么接纳他的没有接纳我的？我是哥哥，他是弟弟，为什么你不接纳？你是偏心吗？我们在这个地方就看到神在这里看见的人生是我没有生气吗？我没有这个东西我就生气吗？不是，是人在比较的时候才生气，人比人是最可怕的。若是说我们现在这里一个人，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就一块钱，大家都很平安，你一块钱我一块钱的，我们出去只为了吃半个汉堡，都是一样的，吃他半个汉堡就回家去了。可是若是我一块钱，你有一百块钱的话，那我就生气了，为什么你有一百块钱我只有一块钱？你可以上馆，我只能够吃半个汉堡。其实人的生气在什么地方？就是因为人在比较，人比较的时候不是看见自己没有，而是看见别人有，不是看见自己不对，而是看见别人呢没有什么好的，他没有什么东西好，为什么他没有遭受这些事情？你开车了你就超速了，警察就拦下你呢？你说哎，前面那个人呢、开的速度跟我一样，你为什么没有把他拦下来？为什么只拦我的呢？其实两个人都是应该划的。为什么我们生气？因为不是说我没有错，而是说你没有抓那个人错的。这就是该隐的问题，他没想到说他自己错了，他只是怨恨为什么神接纳他的弟弟。他说神你不公平，不公平是我们今天世界的问题。圣经告诉我们做父母亲的，我们在六月二十九号要有这个 你要教养儿女，教育儿女，我相信一定会讲到这个原则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怎么能够不惹儿女的气？一公平，就儿女就会生气；不公平的话，儿女一定生气。偏心呢？我们常常听到我们的孩子怎么说呢 ？No fair， 就这么一句话，不公平。所以我们就想，该你说神你不公平，但是他没想到，神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见，不是说我们不晓得说我们怎么做，神在每个人的心里面都给人一样东西，叫人能够发现自己的错。神给人良心，良心是叫人看到我们自己的错在哪。我们若是把良心都摸下来了，那一定我们会讲不公平。神看到该隐，他没有看见自己的良心，说他错了，所以神就对他说了。第六节，耶和华对该隐说了：“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得眼色呢？”神问他，是在提起该隐的良心。说你把你的良心再重新看看吧，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烈怒，你却要制服他。你若行得好的话，不是蒙悦纳吗？蒙悦纳是什么意思？你的地物我就收了。神若是收该你的地物，什么意思呢？你的罪就赦免。我们先上地物，第一个就是求神赦免我的罪，所以我们看到利未记就一直在讲的问题，要你自己赦罪，然后我们献上自己，说神求你原谅。他没有接纳该隐，就是说你的罪还在那个地方。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好的话呢，你的义务就被接纳了，你就能赦罪了。你若行得不好，你行得不对，那罪呢？什么罪呢？你的愤怒的罪，你怨天尤人的罪，就伏在你的门前。这个罪要恋慕你，恋慕是在第三章我们就是提过的。神告诉亚当说，你的妻子要恋慕你。那个恋慕不是说你的妻子要爱你吗？不是。当人犯罪之后，耶和华告诉亚当说，你的妻子要恋慕你，是说你的妻子要控制你，不是说你的妻子要爱你。恋慕是要控制你，跟这个地方的恋慕是一样的，罪要控制你，你却要制服他。可是你怎么去制服他呢？你用你的良心来制服他，良心还是在你的里面，你要用你的良心胜过那罪。这是神很公义的审判。神一再提醒该隐，你为什么变得眼色呢？你为什么发怒呢？你再想想看呢，你的良心在什么地方？第八节，我们就看到该隐不接受神的审判，他可以说我已经查过了，我的良心都没有错，所以该隐他就跟他的弟弟亚伯说：“哎，我们到山里面去啊，那山谷很不错，那地方我们可以多立两个人嘛。我们好久都没有聊天了，你种田呢，我牧羊，我们到那边去坐下来谈一谈吧。”就到山谷里面去谈啊。谈的时候，那你就说了：“哎，这是我们献祭啊，我看到神就接纳你的了，没有接纳我的，哎，我觉得很沮丧。我想。”以后我们献祭的时候不要同一天好不好？第二同一天，你献祭的时候我不献祭啊，或者呢，我们选不同日子呢，神就不会说比较啊，比较说你的跟我的呢啊，一比较的话，神就 有选择嘛啊，也许是神就 不希望这么多了，就挑中你的了。我们都是同一天不同一天选的，神不得不选我的了，是不是？你越献祭，只有我献祭嘛，当然选你，就一定要接受我的献祭。 积极概念啊，我就说了，那是安息日嘛，啊，那是我们的父母亲跟我们说来休息的日子啊，我们当然要改变神的来献祭的啊。那两个人就一来一往呢，讲来讲来话不投机呢，是这个真权状啊。你这么搞的，我是告诉你，你都不听我的话嘛，是不是？我们以后就不同一天献祭就好了嘛，就没事了。啊，弟弟说不要这么生气的啊，我相信神是喜欢我们的啦。讲了。真的不高兴了，他的怒气越来越大，这个神不听我的，我的弟弟都不听我的，怎么办？神不听我没办法处理，我弟弟不听我怎么办？杀掉，简单嘛，就把他杀了。第九节呢，山谷里面没有人看到，只是神看到了。耶和华对该隐说，你终必要见他。没看到了，为什么要问他？因为神要他两件事情，要问他两件事情。要该隐就说了，我不知道，简直是杀他。他的父母亲，该隐的父母亲是亚当夏娃。当他们犯罪的时候，神问他，你们在哪里？他们不敢杀他。亚当夏娃不敢撒谎，可是他的儿子该隐敢撒谎。我不知道，不单单是都撒谎。当亚当夏娃不敢撒谎的时候，他们只是推卸责任，是我的妻子啦，是我的蛇啦，是这条蛇叫我这样做的。该隐对于神的问题，我不知道，然后又加了一句话，我不知道。也许是说我真的不，我是怕杀，我是怕你骂我，所以我就撒谎嘛，那是一种心虚的怕啊。可是接下去那一句话让我们看到他的撒谎不是这个，不是说惧怕神，他说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我的弟弟是牧羊人，我是牧羊人的牧羊吗？我是牧羊人的牧羊人吗？我不是在看守牧羊人的呢，我的弟弟在那里不是我的事情。他跟神说什么意思呢？你问错人了，你不要问我。他是很强硬的抵挡神说你错了，也就是说我不必看守我的弟弟，我不必，你又对我什么？你已经不接纳我的贡献了，你还能够对我什么呢？你的态度已经表明到这个程度，你无可奈何。我已经做到这个地方，我弟弟也死了，你不能再对我说什么。所以这是两方面的，一方面他撒谎，撒谎的罪比他弟弟的，比他的父母亲的罪更大。不但是撒谎，而且他的撒谎的心机啊，是在强硬的抵挡神，不是说他怕神，他一点都不怕神。耶和华说：“你做了什么事？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嚎。你做了什么事，我不知道了，因为亚伯的血已经在地里向我哀嚎。”我们就想到，这个血从地里向我哀嚎，我们却看到有一天在天上，这个血是在天上的祭坛底下向神呼求。那是到了基督里面去告诉你，所以神就说了，你既然态度这么强硬，这么强硬，一点都不顺服，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不单单是临到你所献上的地，而且临到这个地。为什么说这地呢？因为该隐是种地，你所种的地不再给你生产了，你种地既不再给你效力，不单单是不给你效力，你在这地方种地了，你是种田的，如果你种的地一点收成都没有，你怎么办？你一定会说，那我就搬个地方嘛，我搬到别的地方去继续耕种。所以你必漂流，你必流离飘荡在地方， 同时我们就知道了，甘霖的生活不再是一个农民的生活。他的弟弟是牧羊的，那他能够做什么？他奋斗耕种，他的弟弟牧羊他也这么做了，他现在做什么呢？他就是要流离飘荡在地里。那是一个什么行业呢？商人。商人不耕种也是牧羊，他到了，那就像我们后来所看到的，有那些旅店的骆驼队啊，就是做商人，从这把东西从这里搬到那儿去卖，就是这样子，流离飘荡在地里。也就是因为是商人，所以我们就后来看到该隐做什么事。神说啊，你要流离飘荡在地面，该隐就怕了，我还有什么东西，我地也没有了，粮不是我的行业，我还有什么东西呢？该隐就对耶和华说了，我的肩膀太重，过于我所能够担的，如今你赶逐我离开这地，以至于不见你的面，我必流离飘荡在地面。那还是小事啊，还欲见我的必杀我，谁会杀他？他只有两个兄弟吗？不是，亚当夏娃还是别人、因为我们后来就看到亚当夏娃又生了雅米了，圣经所记载的不是只有两个兄弟而已，他还有别的孩子啊，这别的孩子会起来报复，会起来为这个为亚伯吧报仇，所以该知道，我若是造神的，因为的话说我不能够再耕地，我就要漂流这里，我就非常没有好杀，人家遇到我呢，我一定会被杀。所以耶和华对他说了，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就给该隐立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那这个记号是什么我们就不晓得了，我们不知道啊，因为这个记号显然跟启示录的记号完全不一样，也跟以西结书上面说有个记号完全不一样，这个是一种特别的教育，因为我们在后来都看不到有谁同样有这几种记号，一个免得被杀的记号，于是该隐就离开了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伊甸园中间，他就离开神的面了，非常可惜。当神说我们的刑罚，说我们做错了，我们应该受什么刑罚的时候，该隐就说：“好吧，你既然说我们应该受刑罚，我要流离飘荡在地上，我就这样做吧。”其实他可以向神在求。神给人第二次的机会是叫他的良心，神在这个地方即使是说你会流离飘荡在地面的话，他还可以求神说你能不能赦免我。我们在这里面看不到该隐求神赦免，他只是在向神求情，没有求赦免，他只是说刑罚不要这么重，他不要说，他没有说把我的刑罚去哪去吧，胜利的事。所以我们可以向神求第二次的机会，求第三次机会，我们一定要继续求，不要错失了。他就离开了，住到伊甸园东边去了。该隐和他妻子同房，他妻子就怀孕，就生了一个儿子了啊，以诺。然后第十季节中，该隐建造了一座城，建造一座城是什么意思？表示说我靠这个城保护我自己，我自保，以前都没有城的，他做农夫的时候不需要有城，可是做商人的时候要有城，所有的商业活动都是在城里，所以他就赶快组城，用城来保护我自己。我们不是说今天的都市都是罪恶的世界，然而我们知道该隐有了城的时候，他就说我不再靠神来保护我，我靠我自己保护我。我们想想看，当雅各离开家的时候，他离开他的父家要到他的舅舅家去的时候， 要到法兰去的时候，他一路上不敢住在军装里面，因为他怕他的哥哥伊扫来追杀他，所以他住在什么地方去？他住在旷野，也就在旷野，他看到神下来跟他说：“当我们信靠神的时候，我们不需要自己筑城一道墙保护自己，我们相信神的眼目看顾我们的人。我们要信靠神，而不信靠自己。这就是该隐他一错再错。他只是想说，靠我自己的能力，我现实靠我自己能力的力量。”我们今天就想到亚伯的好的神迹，他有信心。他说：“我所献上的是神的殿啊，因为我造神的话一件事。”虽然他好像很短命就死掉了，可是他的血一直在神的面前说话。这是我们就是看到在启示录里面有七个印，开第五印的时候，就是这些被杀的灵魂在神面前说：“你不过是圣殿造神的，不认识神，从亚伯一直到今天都在这讲。”所以我们就看到，我们要有信心，我们有诚心，有充足的信心到神的面前来，我们就知道，在主的面前，原来是神给我们最大的福分。我们想想看，大卫他的福分是什么？是他的帝国吗？是他的大卫之约给他最大的福分吗？他说对的，神给他这个福分是很好的，他的国建立到永远是很好的。可是大卫向神所求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在诗篇二十七篇第四节，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耀，在他的殿里求问。这是大卫一生所求的，就是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知道吗？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知道吗？我们今天有机会来敬拜神，这就是神给我们的福分。敬拜是神给我们的福分，我们应该向神感谢。多年前有一位很有名的歌唱家，大家很熟悉的 Marian Anderson 这个黑人，他有一次在纽约的室外音乐厅演唱，唱得非常好，唱完之后大家一再的呼求说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可是总是有结束的时候，他说今天知道为止了，他就非常的休息的。可是在这后台门口，很多人就站在那边要看他，他只要出来穿着他的演唱会衣服就出来，因为大家要看他，他说好了你就看吧，他就站在那边也不说话，让大家看吧。看着看着，他说 Thank you for letting me see you, Thank you for letting me see you。 他就讲这一句话，说谢谢你们，你们让我唱，我就感谢你。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也是一样，感谢神，你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这就是我们一生最大的福气，能够在神的面前，在神的殿中来赞美他。今天神不单单是让我们来敬拜他，而且还给我们一个更好的礼物，就是能够看见耶稣所吩咐我们的，我们要常常纪念他的圣名，纪念他所有的事情，因为在这纪念当中他与我们同在，他就在这个地方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等会儿就一起来领受神所赏赐的这个礼物。
弟兄姊妹，请起立，我们先来唱回应诗歌四十九首，我只要信靠我主。 三的时候，让我们从一起站立。现在先由先来读电视提醒你。我信上帝，
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因圣灵感孕，要从真理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葬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公义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生死复活，我信永生。阿门。
弟兄姊妹，请坐，请不讲了。
饭后，主又带领我们这些来说：“这是我为你所留的，为你所立的誓言，你们如此绝不会死。”
Access 们都拿到耶稣为我们所立的基业。在这里边我们看到耶稣在这几天我们靠着他能够有一天见到神，也不但是见到他，而且相信他所立的也在那个要事情上成长，让我们如果像这样子做，你不可以大正在正在正在全能的神只有你可以做，我们不可以相信从这里
Thank you. Thank you. 那个他可能还没放假，
那没放假，咱们中文学校放
的，中文学校不知道放不放。你可以问问那个谁，问问王伯母、王红他们，他们在教中文学校吗？问问看。
他们是不在同一个中文学校吗？
他们就在 Livingston 的中文学校。